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明慧网交流文章选编《学法入心》中的文章。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交流文章有：一、把学法和实修紧密地结合起来；二、多学法学好法的一点体悟；三、真正的学法；四、学好法，实修自己；五、磨好刀，再砍柴；六、学法小组是提高升华的好地方；七、静下心学法的经历；八、学法小组是修去执着心的好场所；九、学法入心真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学法和实修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都知道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但是有一些同修却不能够把学法和实修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是注重学法而不注重实修，所以往往在遇到考验或者迫害的时候就做不好，甚至出现很多麻烦磨难。举个例子，我们在常人中学习的时候，如果只是把书本的理论知识学得很透彻，或者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却不能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其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别人就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书呆子，或者认为他是一个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学校和老师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好学生，社会和企业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下面我想谈一谈自己最近的一些亲身体会。在常人中我也算是个有点本事的人，2010年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和困难，比如有几个企业的老总口头答应了愿意和我进行业务合作，但是后来又违约了。一个公司的老总，我给他帮忙做成生意了，他答应给我的报酬也没有兑现。一个公司的女老板原来是我的业务合作伙伴，后来又和我闹僵了，等等。那段时间我感到很烦恼和失望，同时还对那些老总的诚信非常不满，后来我就基本上没有和那些老总联系了，因为我对他们一直耿耿于怀。谁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我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违约的老总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祝福我节日快乐。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把那条短信马上删除了。没过几天，我又收到了那个没给我报酬的老总发给我的短信，也是祝福我新年快乐之类的内容。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连续收到那些没有诚信的人给我发来的短信？就这么一想，我突然悟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立刻向内找，马上就找到了一大堆执着心，比如怨恨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还有经常明知故犯等等不好的行为。当时我就想，一个普通的常人都能够做到一笑泯恩仇，我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难道连一个常人都不如吗？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是心中没有敌人的，所以我一定要用善心慈悲心来对待别人。想到这里，我就拿起手机给对方回复了一条短信，谢谢他的祝福，同时我在心中默默地说，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我都要化解和对方的矛盾与恩怨，我都要做到善待众生。还有别人之所以对我不讲诚信，就是因为自己也是经常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上不能做到言出必行，正所谓相由心生，我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诚实守信。当我真的放下很多执着心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之后，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助师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 我们要想做好三件事，就应该把学法和实修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懂得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做到才是修啊。不然的话，我们法学的再多，也是达不到师父和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完成不了我们的历史使命，也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阳谈多学法学好法的一点体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这一段时间也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兑现史前大愿救度众生的宝贵时刻。如何完成好这一伟大神圣的使命？我的体悟是要多学法学好法。下面就自己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希望能抛砖引玉，更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发借鉴，让我们一同精进，整体提高升华，走正走好这最后的路，多救人。我2008年12月到了新单位，单位人少事少。2009年10月中旬，我开始了多学法长时间学法的修炼历程。我学法的方式很简单，主要是用 MP3 听师父在大连、广州、济南的讲法录音，和小同修集体学法，学转法轮、经济要旨、红银，或自己学新经文及其他经文，每天学法时间保持在六七个小时以上。在一年半的学法中，我更加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和修炼的严肃。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说到，学不学修不修是你自己的事儿。我悟到其中的一层含义，那就是师父把一切都融在法中，只要你去学去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一定能做好。但前提是自己要主动去学去修，得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经过这段时间的长时间学法，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一、双盘从半小时突破到一个多小时。二、在家庭环境中心性得到很大提高，发脾气、不能忍耐、想用强制恶的方法改变人的心大部分修去，从不会不愿向内找变成遇到事情问题矛盾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三、强烈的自己意识，觉察不到的争斗心、色心、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执着时间、急躁心、求安逸心、执着人、人的物品、人的生活方式、人的习惯观念、怨恨心、怕心、固执自我、不能被人说、不愿改变自己、不能也不愿为他人着想等执着，人心变得越来越淡。四、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年轻的方向在转变，身体中很多隐藏的、意识不到的不好的东西、不正确状态都翻出来或显现出来，并在学法修炼中清除归正着。五、发正念的时间延长，逐渐改变了发正念时面部表情呆板、不祥和的状态。在学法修炼中，自己的心性提高和层次升华是非常快的，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一样，有的层次你还没感觉就过去了，对心性多高功多高，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了新的体悟，心性提高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也都提高上来，如悟性、能舍、能吃苦、能忍等，正念越来越强，更强烈地体会到正念来自法，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和大法一定能救度一切众生。随着不断的学法，持续的学法，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感到以前学法学得少，越学越觉得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学法，越学越感受到修炼的简单，修炼人的幸福，越学越体会到大法的宏大，无所不能，越学越体悟到师父的无限慈悲和浩荡佛恩。看到以上的变化，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不是用心静心学法，大量的学法，长时间的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拿色心来说，是从开始学法到今年初才大部分清除了这不好的物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时这颗心反应得非常强烈，各种不好的、肮脏的、污秽的念头不断地往上翻，好像去不完似的， 但在不断的持续的长时间的学法中，才逐渐淡之又淡了。再比如去干事心，当自己强烈执着要干的事不悟时，师父用各种方式不断点化，还不悟就让我碰头流血，还不悟执着不去，事情就干不下去，干不成。也是一年的时间，这颗心才淡下来。在这段时间里，自己还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莫名的压力阻力，一直没悟明白，最近才悟到，不是自己有压力，是那些执着人心和隐藏其中的邪恶以及对应的最后的旧势力因素感到压力，是他们在面临解体清除的表现而已。如果不学好法，我们根本觉察不到他们的存在，更别说修去清除他们。正法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成熟，但正法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也越严格越高，我们还有大量的众生要救度。在这最后的关头，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就最重要，只有这样，大法弟子才能做好师父所要的。记得一篇讲学钢琴的文章，说学钢琴要做吃苦的准备，作者就自己考试一事举例，在小学五年级考艺术学校时，每天的练琴时间多达四五个小时，在考艺术学院时，每天的练琴时间多达八到十个小时。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最慈悲最伟大的师父，无所不能的大法，我们一定要放下人的一切，用我们的一切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最近看到一些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谈到有同修失去肉身，还有一些同修现在各种磨难中，或修炼状态不好，无法无力自拔。同修在文章中都谈到要多学法，要正念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赋予了大法弟子一切，我们如何用好大法赋予的一切正念正行，破除观难，清除邪恶，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没别的办法，就是学好法，磨刀不误砍柴工。学好法更能使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中的其他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实修自己。在个人修炼期间，一些学员总爱看表面现象而恒定一个人修得怎样，看功能，看学员是否变年轻了，老年妇女是否来例假了，白头发有没有变黑等等。如果白头发变黑了，老年妇女来例假了，就认为是修得好，反之则认为修得不好。修大法后，身体一般都会向年轻好的方面发展，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人可能在这方面变化明显一些，而有人情况就复杂，可能修得很好，在身体方面变化却不太明显，或在宵夜时期身体变得糟一些，都是有可能的。师父告诉我们，看弟子修得如何，就看其心性标准和对大法的理解。可是我们不自觉的还是受表面现象的干扰。在正法时期，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因而一些学员又以做三件事的数量来恒定学员的状态，如一天读了几讲书，发了多少次正念，劝三退做了多少等等。而且一旦发现积极做事的学员出现一些意外，又产生很大的困惑，使个人和修炼群体都产生波动。前几天一个学员给我讲，有一个同修状态如何好，每天积极学法，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可是刚五十多岁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体。其实这几年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2002年3月，我和一同修在商场餐厅交接资料，我们顺便在餐厅各自吃了一碗冷面。结果这同修吃完冷面后回去就开始拉肚子，十几天后就去世了。这个同修才46、7岁，修炼前身体没有什么大病，在迫害高峰时从未向邪恶签过任何字，讲真相发资料做协调工作都不错，感觉状态很好。在去世前两天，我去医院看望了他，和他交流了很久，他在法上还算清醒，结果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惑我很久。 后来通过学法才渐渐明白，从表象看不到本质的。在正法时期，有很多表象是旧势力为干扰正法而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超越旧势力演化的一切，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才能看清实质，从而不被一切表象所迷惑。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正实法的工作，最根本上还是要实修，只有踏踏实实的实修才能提高。在正实法中，不光是做了多少事，更重要的是在学法和救度众生中用心多少。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选自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如果我们不能踏踏实实的实修，在讲清真相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会大。如果我们不能圆满，救度的众生又往哪去？师父讲，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们的修炼能给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好处，修炼中能使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成熟，能使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减轻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损失，这都是附带的。你们做的那一切真正的目的是为你们的成功。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只有学好法，实修自己，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我们不能再受表面现象的干扰了，那样只能给修炼与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什么都不要去看，更不要拿自己看到的去联想，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就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那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于小溪的文章，磨好刀再砍柴。现在大法弟子又要工作，又要参加各种大法活动，家务事也不能不干，好像真的忙活不过来。有时常人工作忙，放松了正式大法的事，这样一做发现做事效率却不及学法后好。我想上班时间认真工作，下班了就不要想工作的事了。工作再怎么好，也就是个常人中的模范，把一辈子的活都干出来还是个常人。不要抱着有求目的，不执着于学习工作家务，好好静下心来学法，心境清朗，思维清晰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原因是看法时清除了业力，同化了所在层次的法，看问题能看到症结上，就像大学生做小学生的题一样。另外，学大法的人有福报，谁也动不了，学得好，完成得出色。有时间了也要先学法，才会有做大法事的能力。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是一个伟大的修炼人才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在发出这一念的时候，就不能够不是伟大的修炼人所发出来的。所以有的学员在用这个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就不管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魔虎视眈眈，但对充满正念神力的大法弟子无处下手迫害。修炼人从对大法形象负责，对众生负责，对工作环境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安全负责。学好法，正念强，更能做好大法弟子的事。层次有限，此文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是提高升华的好地方。近期看了明慧周刊第485期文章，集体学法切磋不是目的，学好法才是目的，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学法小组要想达到稳固不动，成为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修炼人提高升华的好地方，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学法要系统的进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 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在学法中不能落下某一讲某一节，如果落掉就不能全部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会影响学法的效果。关键不叫学员缺课。二，要引导学员向内找，加强学员对学法提高升华圆满的信心。学法后的讨论中要对照师父的每项要求，看看我们做到了没有。三，凡是来学法的学员都得给准备明慧周刊和讲真相的资料等，并想办法叫他们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新来的学员真相资料要由少到多的逐渐给，引导他们走出来。四，切磋时间不能过长和跑题，不迟到早退，特殊情况例外。只要坚定一念，每周某天学法我一定要去，风雨不误，这样就来了神奇，到时候什么事都会给你让路，就去学法了。五，每次学法两次发正念，定期集体近距离发正念或营救同修等。几年来我参加过六个小组学法，到近两年我固定在三个小组学法，每星期每个小组学法半天，他们越学越精进。在这里我觉得切磋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切磋他们去掉了很多人心，明白了很多法理。我也有不少人的东西通过小组学法去掉了很多。还有一点没改好的就是我说话太冲，让人接受不了，可学员都不生气，并说你是为我们好，还有的说你总是为我们着想。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我一定改，一定改。每次学法结束总有一种充实感，有一种下次学法日快点到来的感觉，学法小组真的鼓舞了同修精进的心。集体学法是师尊留下的，我们也真的体会到证实了集体学法是精进提高升华的好地方好办法。我们三个小组暂时为16人，有8人是住远处要乘车来的，他们不是亲身受益能来吗？我们学法小组也经过了风风雨雨，但风雨过后他们又都回来了，所以我们学法小组是一个打不散的整体。我想所有大法学员的学法小组是一个大整体，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大整体一定会带动小整体更精进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静下心学法的经历。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心里也知道大法造就了一切，是整个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微小的生命，能够学习这宇宙大法，这份殊荣和幸运是用人的语言不能表述的。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学好法呢？师父为此也专门写过一篇经文《学法》，其中说道，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在《猛击一掌》中，师父说，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从中我体悟到，学法时不能有求，心要纯，不能流于形式，心要静。我在修炼过程中对此也深有感触，记得在被迫害之前，只要用心去学，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在提高在升华。但是99年720以后，很少有静下心来学法的时候，书已经读了几百遍了，感觉非常的熟，法也没有少学，但是总觉得提高的非常缓慢，自己也非常的苦恼，怎么很长时间里好像什么也悟不出来。后来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背法，一句一句的背，一开始感觉法很难背，学得很慢，但是心能够静下来，虽然学得不多，但是每次收获都不小，一段时间真的提高很多，状态也很好，即便背下来以后，自己对法好像已经背得很熟了，但是一段时间后好像又进入以前的那种读法时的状态，每天都在背法，但慢慢的好像形成了一种形式。对于这种状态，自己感觉很苦恼，也很担心，因为学法时只是一味看或者是背，但是感觉没有学进去，没有学进去就感觉心里慌慌的，不踏实，
心中还纳闷，以前看不行，现在背也不行了，那该怎么办呢？在后来的一次学法中，偶然的想到，既然以前的学法效果不好，那就改一改吧。我就一句一句的对照自己吧，不着急，把心静下来，稳住心神，慢慢学，每一句法自己认真的去看，这样一看，觉得每一句法都有很深的内涵，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指到了我的不足，再结合自己遇到的矛盾，想一想自己平时做的不好的地方，一下子觉得自己太差劲了，顿时明白了许许多多，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到处都是自己要修的地方，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开窍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自己找到了学法的要领，那就是学法不在于表面形式，是背是读还是看，也不在于我每天学了多少页多少讲，而是要把心静下来，真正的用心去学，在学的过程中要对照自己，不断的用大法来纠正自己变异了的言行，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提高，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同化大法。
下面请听大陆学法小组的文章。学法小组是修去执着心的好场所，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留给我们最好的修炼形式，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共同切磋，好处很多，提高得快。这里把我们学法小组切磋的一些例子谈出来，与全世界同修共同切磋，会好处更多。我们小组中从年龄方面看，有六七十岁老者，有未婚的小青年，从知识角度看，有硕士，有文革时期的小学生，从工作职务上看，有国家中上层干部，有一般工人。尽管年龄文化职位参差不齐，并不影响我们集体学法修炼，反而我们取长补短，互学互补，解决许多问题，共同提高很快。年轻的同修知识水平高，容易理解法理字面的意思，特别是师父讲的关于宇宙空间的法，年轻人理解的要快。不会的字，不知道的现代科技名词，我们都问他们，学习电脑、上网下载、打印资料等技术活更离不开年轻同修。文化低的同修也不自卑，文化低，悟性不低，学法练功感受灵敏，能看到转法轮里自放着光芒，时常看到另外空间或未来的景象，看到自己前世的壮观庙宇，增强同修的修炼信心。年龄大的同修自幼受神传文化，传统观念教育多，现代科技污染少，容易接受佛法，发现变异的不符合法的东西，是小组的支柱基础。例如有的同修对练写法中的光年不理解，到底是时间的概念还是距离的概念，老同修说民间有时用时间表示距离的说法，说走到那儿有多远，往往回答说一袋烟功夫，远近是距离概念，也可以表示时间，如遥远的古代，不远的将来等。年轻的同修补充说，光年是人类科技名词，有局限性，师父说光年在不同空间速度不同，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光每秒钟走30万公里，在其他空间可能更快，那么15万光年在地球上看是光走了15万年，由于光速不同，它不是15万光年的距离，在另外的某个空间看，光并没有走15万年，很可能是一瞬间。所以站在修炼者的角度看，现代科学的光年是个意义含混的名词，不是距离，也不是时间，常人科学家理解不了师父的话，师父只是用人类不完善的科技语言来形容，而不是度量测量一下时间久远而已。我们不放过思想中的一丝一念，点点滴滴修去执着心，提升境界。例如我们学习师父讲法时有这样两段法，如果在这场迫害期间谁敢说法轮大法好，不用多了，就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这个人一定归位。什么意思？在这个时候，在邪恶的环境中，他敢于正视法，他一定是神了。在这个迫害期间，谁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善事，做了好事，这个人也一定会成神。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有一些人不出来，不重视，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 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有的同修读了心里产生不平衡，我学法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归位，他一句话就能归位，这是妒忌心，见别人得好不是为别人高兴，而是不高兴，气恨不平，于是我们相互切磋，努力修去妒忌心。例如同修买菜时发现小贩称不准，此时心态有几种表现，一种是不满地问小贩，你的秤准吗？缺斤少两，这么缺德，这是常人的利益驱使下的争斗心。一种是知道不够秤，嘴上也不说，心想吃亏是福，有德找齐呢，这是我们初得法时的境界。再一种是知道不够秤，心里升起悲凉，小贩老是这样损德，后果不堪设想。民贤集有诗曰，亲人土地骗人钱，荣华富贵不多年，莫道眼前无所报，分明折在子孙边。应该善化其心，善意告诉他，这是慈悲心。如果我们根本不想秤准不准的事儿，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念头，就像师父说的，心不在焉，于事无争，红银道中，这才是修炼人的高境界。如果当时没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到集体学法小组中来，同修们一起交流，就能悟到自己的执着心。从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能体察到人的执着心。出于对同修负责，会善意地指出来，就像自己衣服上有灰尘或污迹，别人告诉你，你会谢谢人家，并马上清除。同样，同修指出我们心灵内的灰尘或污迹，更要谢谢人家，也得马上清除。就像我们爬天梯，背上沾着沉重的多余的脏东西，同修替你指出拿掉，才能爬得更高。也像我们上战场与邪恶战斗，同修指出你的战刀生锈，铠甲有漏，帮你磨刀补铠甲，才能得胜，而不被邪恶击伤击败。谁无私地指出我们的执着心，谁才是真正的为我们好。谁看到我们的执着心而不指出，那是对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指出同修的执着心而不执着于此，如果讽刺挖苦旁敲侧击地指出同修的执着心，甚至认为自己修的比同修好，同修的执着心去不了，自己又生出显示心，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发现执着心是去执着心的开始，仅仅发现执着心还不行，必须修去它，做到才是真修。同修在一起，集体发正念力量大，随时可以帮助同修清理空间场，调整不正确状态，能有效地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改善修炼环境。我们不停地发正念，解体了我们附近的一个邪恶单位，使黑手烂鬼乱神在我方无窝可栖。同修在一起，集体讲真相，救度众生，协同配合，效果好。我们真切地希望那些在这场迫害中离开大法的同修，想一想当年我们在集体环境中修炼时，自己身心的变化，人生的转变，脱离常人后的愉悦心情，幸福感受，快些回来吧，师父等着我们，同修盼着你们。
请听湖南岳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入心真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大法中修炼已经15年了。记得刚得法时，我很虔诚，如饥似渴地学法。我在工作繁重、家庭不顺的情况下，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是老弟子们手把手带我过来的。那时我遇事就哭，找同修们诉说。同修们没有嫌弃我，总是耐心地开导我。老弟子们的言行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是在党文化中长大的，对修炼的认识曾经是一片空白。初得法时，我对法的认识很低，只听到老学员讲大法好，就很珍惜，只想多学快学。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全看不懂，只记住了四个字，不失不得。后来学法就形成了习惯，高声快速的朗读，囫囵吞枣，学法很少入心。我也努力地背过几遍法，背法的心态也不好，心急火燎，像赶任务，背一遍下来也没有明白多少法理。后来听说抄法可以增加智慧，稳住心，我又开始抄法。抄法也是抱着急躁的心态赶速度，字写的东倒西歪，连笔画都不到位，丢字落句，掉段落，一遍抄下来也是错误百出。 参加集体学法也能反映出我的急躁心理，我总是坐立不安，嫌同修读得太慢，错误多，只想快点读完一讲完事儿。轮到自己读时更是匆匆的，连标点符号的地方都不想停顿，所以集体学法对我来说也只是图个急行式，很少领悟法的内涵。我在修炼的路上摔了几个大跟头，渐渐的醒悟了，得了法不认真对待学法是不尊师敬法的表现，也是对师父对大法犯罪，是修炼的大忌。我决心从零开始认真对待大法。近半年来，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法的心态，要求自己学法入心，抄法时一笔一笔认真的写，工工整整，用正楷字写，这样抄法既正了字又正了心，真是字正心也正，心正字才正。读法时我改变急躁的习惯，放慢了速度，把一个字一个字读在嘴里，看进眼里，记在心里，不时停下来理解一下，对照法找一找自己的不足。哇，原来大法这么博大精深呐！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法似的。学法时有时流泪，有时欣然一笑，层层法理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从没有感到过的幸福美妙，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和提高。我由于学法入心，三件事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家庭环境也大大改善，变成了良性循环。如果说以前学法是敷衍，现在是我从生命的本源渴望同化法。以前学法是走形式，现在学法是感恩，是接受法赐予我智慧和力量，得到师父的加持和呵护。我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我心中装进了宇宙大法。如果以前学法是为了个人提高，现在是为了我世界的众生能够得救而学，是为了其他大穷的主和王而学，为其他主和主所代表的庞大生命群而学。学法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更好的走正走稳师尊安排的路。以前是自命不凡愚昧的对待学法，现在是卑微恭敬的学。因为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的一切就是法构成的，我就是应该这样对待学法，学法入心。我会这样坚持学下去，如果我坚持学法入心的话，我相信我会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不再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会脱胎换骨，改变那千百年来人的骨子里形成的理。我会将自己成就为一个大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我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我会带动我周围的同修更好地注视正法。最后一句话与同修共勉，学法入心真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